啊，这个阿弥陀经述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宣开文本啊。今天我们开始讲述净土宗经论当中的一部重要的经论啊，莲池大师的《佛说阿弥陀经》疏钞。《阿弥陀经》是天下丛林晚课都要念的，代表着宗门教下导归极乐的这么一种理念。自古以来历来的注经家都非常重视对《阿弥陀经》的这种注疏注解。阿弥陀经这部经典有三大注疏第一有优希大师的圆中钞称为是高深宏博，用天台的一心三观一境三谛静观不二的这样的理念来解释的。再就是偶一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是称为极为直接极为精要的一部注解。那么莲池大师的呢，这个疏钞就称为广大精微分量特别大，有十多万字。它为什么称为广大呢？就是它以华严的理念境界来诠释阿弥陀经，融汇着天台中观法相这些宗门教下的理念事和理都完备的中说兼通，被称为是以三藏十二部的玄妙来庄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心佛，好像是采集了很多的芬芳来酿成一味所以称为是读这部疏钞，就好像沐浴在大海已经用了百川的水了如来一代十教都在这个疏钞里面所以印光大师也曾经指出，这部疏钞再加上还有古德法师，就是莲池大师的弟子古德法师，还针对疏钞做了一个演绎如果一个精业行人能够研读疏钞和演绎那就不仅仅是了解净土法门了，而且他这也是对宗门教下的这种理论了解的一个良好的向导所以应该要熟读经师子那么这部疏钞净土的五经一论基本上都有引用，尤其是宗门教下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最后还回归消归自性这个广大就来自于宗门教下天台显首法相，它都涉及到了。这广大不仅是宗门教内的广大，连儒家的典籍、道家的典籍，就是诸子百家，它也都有涉猎并且呢这些广大是它的迷轮，最后消归自性就是它的精一微妙 啊，所以这部书抄的特点就是广大啊精微，所以呢就不是很好读，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啊，但它确实读进去之后对我们整体的把握净土宗的事理现象因果，以及了解净土宗特别法门和其他通途的宗门教下的关联，都有极大的帮助啊。那么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经题啊，《佛说阿弥陀经》书抄名古行云七世沙门朱红树啊，先把这个经题啊概略做个介绍。开卷说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书抄这八个字是法题啊，这个佛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我们持土的教主啊，这个说就是啊以唱约为意啊，以事无碍变为体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宣说这部经，大唱诸佛出世之本怀啊，这是唱的意思，约就是对众生由于闻到这部经得到往生成佛的利益啊，佛很欢喜很喜悦啊，所以说以唱约为意。阿弥陀啊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啊，这个名号的内在的含义在正文里面都有解释，这里我们就把它啊放下了啊，经就是这个贯彻常法的意思啊，通体。书就是梳理的意思，通的意思，就是这部阿弥陀经是文句少义理丰富境界广阔啊，甚深微妙啊，我们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所以就得要去疏通这样的法义文义，使大家看过去呢啊能够理解，这就是梳理的意思。好，那梳还下面就是抄啊，抄就是抄略的意思，就是抄进一步对书文啊略加解释啊，使书文的妙意也能够明白的显现出来啊，这就是这几个字的意思，我们了解一下啊。那古行就是啊，明就是明代这个莲池大师出生的年代啊，是在明末万历年间啊。行古行就是古称杭州啊，南宋的时候在那里建首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叫临安啊，现在呢叫杭州是复古啊，恢复了古代的名称啊。那云栖寺，云栖寺是在杭州的旁边，有个五云山，五云山的山路啊，它这个叫云栖呢，就是这个五云山的山顶上常常有五色的五种颜色的祥云盘旋在上，所以就叫它叫云啊。那么这五云呢，五种颜色的云就飞到了这个山的西面的那个屋中，屋中就是两四边高中间啊低的地方，这就叫山屋，经久不散啊，所以当地人就称它叫云栖屋， 所以五色的祥云，七就是在那里不走啊，凝聚啊，这样的一个山屋。那宋代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寺院，是智鹏伏虎禅师开山建寺的，所以就叫云栖寺。啊，以后呢，这个寺院也就荒废了。啊，那莲池大师以后出家参学回来之后，就对于这个云栖山、五云山、云栖这个地方，很有感觉啊，就好像慧远大师来到东林寺，觉得这个地方足以栖心一样啊。莲池大师对那块地方就是有地缘了啊，觉得很好啊，就在那里住下来，以后就恢复了这段寺院啊。这个沙门就是指这个啊，出家啊，勤息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比丘称为沙门啊。好，现在我们来看朱红。朱红这个名字是莲池大师的讳号啊。莲池大师是讳朱红，字佛慧啊，他的字叫佛慧，别号莲池。莲池是他的号啊，表达他的志向是西方净土的莲池。好，这里谈到这个朱红这个名字啊，实际上都能够了解莲池大师的性格的一面。莲池大师他是在信天文理老和尚座下剃度的。这个老和尚实际上是终南山的，终南山无门洞的一位老和尚，后来云游到杭州，就住在杭州西山的王龙庵。那这位老和尚道德还是很好哦，啊，当时莲池大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续玄的妻子汤氏，就皈依到老和尚座下。那莲池大师以后在31岁啊出家的时候，就依老和尚出家的。这个老和尚的出家，他有他的这个法系哦，啊，法系按那个名字啊，按那名其法派是中福法德义，普贤行愿深，文殊广大智，啊，成等正觉果。啊，那老和尚的徒弟这一辈就在书字辈，文殊的书。啊，那为什么莲池大师不叫书红而叫朱红呢？啊，这里就有一个公案了。啊，就是当时啊，朱元璋是这个开国皇帝，是朱元璋，洪武年间又叫洪武。啊，有一个高僧啊，很得啊朱元璋的啊这个器重，有一次就召见这位高僧，啊，对他特别优待，啊，以一个玉白玉的一个玉盏呢，啊，赤炉让他啊，让他服下去。那是皇帝就是对这个出家人很高的待遇。那这个出家人呢，就回去以后就写的首诗啊，来谢恩师哦，啊，谢恩师。其中有两句话啊，有诗里面叫啊，有啊，一盏琼浆来漱玉，啊，九重恩德至上方，这样的诗句。好，这个冯武呢姓朱，他那个书呢，他以为是骂他，歹朱啊，歹朱，这个好歹的歹，歹就是坏的意思啊。 那猪是他的姓名啊，那你是不是骂我这个朱元璋是不好的人呢、啊？歹徒啊啊！这都是新文字狱的样子哦。但这个那个时代都是君主时代哦啊，他一生起气了呢，就把这个就任下面人把这个出家人给斩了，斩首。等他斩首之后，这个朱元璋呢，他才觉悟到，哦，不是在骂自己，但是这时候悔已无期了，啊，所以莲池大师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他就避讳嘛，避这个帝王的名字，啊，所以就这个左边那个歹字就不要，换那个一字旁，啊，商一旁。就改为朱，这个朱呢，在古代的字也就是朱的意思，所以你再想信文字狱也没办法信了啊，所以它也叫朱红啊。你看见这个名改这个名字，就足以见莲池大师他甚为度惑呀，啊，用心非常周密。好，谈起莲池大师他的生平的德业啊，我们学净土的人都应该啊都比较熟悉了啊，这里就简略的介绍一下啊，莲池大师我们净土中的第八代祖师了啊，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很聪颖啊，这个儒学的根底都很深厚啊，早年也考取过啊，竹生就是考取过秀才啊，但他由于对出世间法呀非常好要啊，这个按他自己的记载，原来小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邻居的老太太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觉得很奇怪，说你说老婆婆怎么天天念佛呀啊，这老婆婆说念佛好啊，说我的老伴就她的丈夫啊，由于念佛临走的时候跟她这个喝喝掌啊，就走了，走得很自在啊，所以她就啊好好念佛啊，这个对少年的莲池大师都很有感悟，所以他就很早就写生死事大四个字放在桌案上啊。就是他从青少年阶段就对净土法门就有一往情深的这样的宗教情怀啊，同时他又是个孝子啊，到2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3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这时候他就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就有6年的参学行脚苦恨啊，他这个有很多灵异的故事啊，但是莲池大师一生的这个作风都是非常平实，从来不谈那些神奇的感应的东西啊。但学子的记载说他啊摆游五台的时候都感得文殊放光啊，他在北京参孝严禅师回来的路上。听在过东昌闻钟声开悟啊，他开悟有个记子，寒山大师认为这是开悟记了啊，20年前事可疑，3000里外欲何起，魂香记知己魂如梦，魔佛空真是于非啊，这样他开悟之后还要精进修行，他参加过啊一些丛林的禅期，他参加了5次禅期呢，都不知道灵丹的同修的名字啊，可见他是多么的用心啊，不杂用心啊，以后就回到杭州啊，见到云栖啊山的山水幽极，就有中焉之志。中焉之志他为什么一下成为一个天下闻名的丛林呢？ 这就是他的道德所感了啊，这都跟我们见丛林有一种很好的启发。他并没有去化缘，但为什么很多人帮他建丛林？他开始住在云栖屋的时候，那都是形影独钓啊，啊，与这些山岩呢 啊麋鹿为伍啊。但是他自己一个人住着很自在，安心在那修行。有一两个护法啊，有两个护法，然后他慢慢感到大家的这样的扶持呢，啊，首先来自这个那地方有几件事情。第一，那个山里面常常有虎患，老虎常常咬人，啊，那么莲池大师就施食啊，蒙山呢、啊，哎，渐渐的虎患消失了，这是一项。第二是干旱，当地干旱。村民就请知道有一个修行人在上面，就请他来解决干旱问题。哎，这个莲池大师说，我没有其余的法术，我只会念阿弥陀佛。那村民说，不管你念什么，反正能够把鱼给我们弄下来就好啊。哎，他就拿着一个木鱼，寻着田埂就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呢，鱼就下来了。而且他经过的只是他经过的那些地方下了，他有这样的道德的感召力。还有当地的有一个桥被潮汐冲塌了，很难建起来，当时当地的太守就请他帮忙，他就莲池大师说，就让所有的人呢、这个无论富贵贫贱，只捐八分银子啊，来填那个桥基。那太守说，捐八分银子太少了，那怎么这个也让他不要靠大家的心力，而且八是指坤，用坤的这样的德性啊。那真的他就在那里啊，大家施的八分银子全都放下去，然后打桩呢都是念咒，念一百遍咒下个桩子啊，那真的就感得那几天潮汐就不来，很快这个桥就建起来了啊。还有当地瘟疫，哎，莲池大师他能够这个用一种助一种法会，瘟疫就停止了，就是他有这么一些神异的感应，才引起了大家信心啊。有时候看看这个，我们都升起大惭愧之心。如果有一个大英语来当地人啊，那我们去弄一弄，我们哎不敢不敢，是吧、啊？这个好，他这个于是当地的人就帮他建寺院，这一建寺院啊。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依他修行，就委成丛林。从丛林之后，这个莲池大师就建立规矩啊，这个提倡戒律啊，所以他的这个丛林里面规矩非常严肃的啊，肃穆。莲池大师呢还很有慈悲心啊，特别提倡放生。啊，放生池啊，放生鼠啊，啊，自己悲悯那些幽冥的众生，还自己去学咽口，啊，自己放咽口，啊，自用呢也很简朴，啊，这个常住的钱不敢啊妄用一钱，啊，自己啊吃住都非常的啊这个节俭。啊，也不去攀援这些施主啊，自然而然的这些施主也就来供养，为人非常谦卑啊，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祖师的风范了啊。那么他念佛非常精勤啊，半个月前就预知时至 啊，告别这些啊禅约弟子啊，也告别这些出家的弟子啊啊，聚茶堂是供养大家。好，临终的时候啊，显现啊一点小病啊，大家弟子们都围在旁边啊，这个请他做最后开示。啊，他最后开示也很平实啊，就是告诉大家啊，老实念佛啊，莫换题目啊，这个不要捏怪啊，不要捏怪就不要显义啊，这个啊不要坏我规矩啊，所以说完面息念佛端然而逝啊。那么寒山大师在云栖大师的塔做的一个碑文啊，这个碑文做得很好啊啊，概述莲池大师一生的行业，最后对莲池大师有一个评价啊，这个评价他做得非常好啊。寒山大师也是祖师级的人物，唯有祖师才能够了解祖师的道德啊。那么寒山大师是这么啊赞叹莲池大师的，我想这个总结啊，对于我们了解莲池大师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智慧的风范，增强对这个弥陀书抄的信心啊，有一点好处啊。寒山大师说，就是总结这个大师一生的这种超履啊，啊，就是抄手和剑履，是以平等大悲心来奢化当时的众生，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啊不做，就是他身口一三业都是想到佛法啊。所以寒山大师认为这个莲池大师就是法门的周孔，就好像儒家有周公和孔子一样啊。那么称扬他的才，他的才华足以金邦济世啊，他的悟性足以传佛心印，他的教化足以切众生的根基，他的持戒足以扶持正法啊，他的操守足以警励世人啊，他的规矩足以啊救济时弊啊，至于他以大慈心与众生之乐，以大悲心把众生之苦啊，广运菩萨六度啊，一一都是妙行啊。从他出世来自利利他的全始终，没有啊一点可以非议的地方啊。这个很难，一般的凡夫身要出来利益众生，他无论是初年住世，虽然也住对的不少，但肯定也会拖泥带水，住的不对的地方也会很多，人家就会非议。那能够一生不能让他人非议，这种人就很了不起，他有很高的道德和智慧啊，就是可谓法门得佛之全体大用者也，就是他的智慧呀、道德呀、悲心呢，就是佛的全体大用，他得到了啊。所以在末法的时候，没有像大师这样的悲智，怎么能够挽救那个退风呢？啊，衰退的风气呢？明末的时候佛教就已经很衰微了啊，挽狂澜于既倒也要这些大祖师的
人物啊。所以非夫印身大师乃佛法之众昏者，何能至此？在寒山大师眼里，莲师大师都是啊印身大师，就是法身大士再来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啊这方面的啊这个德耶思想，大家啊可以看一下净土宗教程啊，也有，再就看一下莲师大师全集后面的有一些碑文塔记啊赞颂，基本上对莲师大师一生的德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请看下面。此经书抄大文分三，初通序大义，二开章诗文，三结识咒义，为顺足经序正流通三分，义顺敬业信愿行故。好，这个啊还有一个字啊，这个八个经题有个字还是数，这个数字说一下啊，朱红数。数呢就是表明这个莲池大师对这个书抄也是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按照中国上古的礼的精神，能作的是圣人啊，述者就是贤者啊，所以你看这就表明莲池大师的谦虚的德行，述啊，不是他在撰，他在创作啊。好，那这个阿弥陀经书抄从大的结构方面来看，分三个结构，大三个结构段。第一个大结构段就是通序大义啊。第二个大结构段呢就是开章诗文，第三是结识咒义啊。那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通序大义，就是这里面由五小段来表达这部经的大的这种意思啊。那么这个通序这一部经大意，它在五种当中，一个是明信，一个是赞经，就是明了啊这部经的体性，以及赞叹这部经的这种德用，这两颗是发挥这种玄妙的道理。就是阿弥陀经啊，要了解，你要了解自信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作为我们修持净业的根本，要在理上要了解这个道理，以这个理来起行持，支持名号啊。那么再就是通序里面还有感时和述义啊，就是感伤这样的末法的时代啊，成熟啊这个著书抄的自己的心意啊，这是第一啊第一结构段。第二结构这就是开章诗文，开章就是别开章段，这别开章段就是总起十门，就叫十门开启，华严经的解释经典的框架结构啊，用十个科目来阐释阿弥陀经的道理啊，这是开章啊。诗文就是依照那个经文啊，消释经文啊，就是别解文义啊。消释经文是这部经的玄妙的文义都把它表白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明了，这叫开章诗文 第三结构段就是结识咒意，就总结性的解释往生咒的意思。啊，往生咒，咒本来是不可以去解释的，但是咒的意思可以解释啊，就是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啊，这样啊，本来这个咒在有的情况下是不附在经里面的啊，但这个在这里把它归结到这部经，而且去解释它，是说明净土法门它是显密圆通，事理无碍的啊，也最终表明你能够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就是大神咒、大明咒、无等等咒这些啊。好，所以这个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三分啊，最早来自于啊近代的道安法师，他判时一代实教啊，都是三个结构段：续分、正中分、流通分啊。那么这个三者呢，也符合着啊这个净修持净业信愿行故啊。好，请看下面啊，初通序大义，初明信，二赞经，三感时，四述义，五请家。初明义，明信啊，灵明洞彻，斩棘长痕，非浊非清，无背无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失意者，其为自信于。好，这初就是第一个结构段，通序大义。通序大义又有五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明信啊，明信就是要明了自信，这自信就是常住真心啊，常住真心的全体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他为什么首先要阐明这一点呢？就怕一般的人啊，认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在自信之外。啊，所以这是首先要明白的一个前提，明信。第二是赞经，啊，赞经就是赞叹这个佛说啊《阿弥陀经》啊。为什么要赞叹呢？由于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啊的第一方便啊，最胜的法门，是十方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都来赞叹的啊，所以要赞经。第三是感时，时就是这样的末法的时代啊，感呢就是处在这样的啊末法啊，自己和一切众生的根基都很浅薄啊，这修行人里面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所以对这个净土法门不能有正信正解啊，所以莲池大师苦口婆心啊，要扭转这样的邪知邪见啊，就感时有种伤感的味道啊。第四述义啊，述义呢就是义，就是莲池大师做这个书抄的心意啊，述就是陈述啊，陈述，其目的就是想发起众生的正信啊，所以在这书抄当中啊，不惜啊笔墨啊，广泛的详细的啊阐述念佛的啊巨大的功德。啊，其目的就想以一句万德洪名来引啊引导一些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这述义啊。第五是请家，就是请求三宝的家皮啊。 那么佛灭度之后啊，一切佛弟子凡有住宿都要皈依三宝啊，祈请加披啊，是由于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心力有限啊，智慧有限，而佛呢具有无缘大悲，能令精诚祈求者都能得到佛的加披，得到殊胜的智慧，所以必须要祈请加倍啊。好，下面就看第一个层次呢啊，明信。这些文句都很简洁，但是义理非常啊精深啊，临民动策啊，斩棘长恨，这就是直指我们的心性啊，临民啊，临临不昧的啊，那个光明，这就是我们自信的照用，它洞彻啊，十方一切世界，就是这样的照用的体性，横遍十方。斩棘就是这种这个心性的体性啊，是极尽的啊，数穷三界的啊，非浊非清啊，你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空，无背无相，不能说它有方向感，是背离这个地方还是迎向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些大啊，是赞叹啊，这个大义哉，这样的真如的体性不可得而思议，不可思议，是表达这个自信啊，指向这个自信。好，那这里这就是书文啊。那这个明信对这几句话下面有书文来进一步的阐释啊，我们就在书文里面对这个来一句一句来看啊。通序经义大文分五，自出明信乃至无请家，今出明信，此经盖全章自信，又足经皆不离自信，故首标也。好，先看这几句啊，由于这些文句都比较深啊，慢慢来啊。这个通，第一个通序来概述这部经的大意啊，从五个层面加以展开啊，从明信乃至于第五请加，现在首先来阐明这个自信啊。那为什么要阐明自信呢？由于这部《阿弥陀经》是全体彰显的就是自信，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啊。那么又大乘的经典都不离自信，所以要首先标举出来。这里就谈到这个这部经以什么为体性啊，就是以实相，以自信为体性啊。这个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五重玄义也谈这个问题啊，自信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那种信德之佛啊。那么信德之佛呢，那么这部《阿弥陀经》所谈到的念佛的行法，就是显发我们本具的这个啊本觉的佛性啊。所以这个托比名号显我自信， 这个假托弥陀的名号显发我们的佛性。那么弥陀名号一正庄严全体都是我们自信的表达啊。那么怎么去理解全章自信？比如说啊，西方极乐世界所阐释的一切一正庄严都是表达我们自信的庄严，这叫全章自信啊。无量光是我们自信的照用，无量寿是自信集，观世音菩萨是自信的悲啊，慈悲大势至是自信的智慧啊，净土的声闻是自信的真谛，净土的菩萨是自信的熟谛啊。西方净土种种的庄严即是悟人自信万德万恨啊，七宝行数就是我们的觉性之林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就是我们的信德之水啊，那个莲花也就是我们正觉的绽放啊，所以要这样去关照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种庄严一毫水法是在心性之外，全是我们自信的表达，这叫全章自信啊。那这个全章自信在大乘的佛法当中唯有华严经是成为全章自信的啊。那可见阿弥陀经从它的体性风格上跟大方广佛华严经以真如性海为宗旨，它是无二无别的啊。所以首先要标显啊。那么这个乃至于三乘十二分教都归真如自信啊。如果离开自信来谈，那就是魔的境界。好，请看下面。明者明觉，明者明显，日月虽明不得称明，今为至明之中神解不测，明不足以尽之，故曰临明。彻者通也，动者彻之极也。日月虽偏不照夫平，是彻而未彻，今此临明挥天地透金石，视为上下尘无障碍，盖动然之彻，迷属不彻，非对格说通之彻，云动彻也。好，这里对第一句临明动彻的解释啊，临就是临临不昧的那个觉性，就称为临觉啊。那么这个临觉就比喻不同树木啊，这个土石这样的情况。树木土石它无心，也不像虚空那样的完敏，唯有人心它才叫临觉啊。那这个明是明显，这样的临觉呢是直白的表达出来的啊，体露真常啊啊。那么这里这个明明显，这是我们自信的那个性光的一种表达，跟其他的这个光明不一样。太阳 月亮它也有名，但是它不能称灵，称不得灵啊。那太阳能够在白天能够照亮啊，夜晚呢月亮以清凉来照亮夜晚啊，但是它有这个光明不能显示它的灵觉啊。那么现在谈我们自信的这个灵觉，是在一切光明当中的最光明的啊，是神妙莫测的啊。神妙莫测就是它的照用啊，这个照用呢只要照到了了了明白，不需要靠意识逻辑推论去理解啊，限量的直观的照用，这是般若的一种表现，就叫神妙的解啊。所以这个一般的光明不足以表达自信的那种明，所以就叫灵明啊，灵觉的这个光明啊，这个彻啊，灵明洞彻啊，彻就是通过通达的意思啊，洞啊就是通达，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个无有啊障碍，通达之极的意思啊。那么其实日夜的光明它也有洞彻的一面，但是它不能洞彻，就是它还是有障碍啊。日月的光明一照，但是有一个盆子啊，覆盖的盆子你照不过去，有一间屋子它照不进来，它虽能光明它也有弥散性，它也可以测，但是碰到障碍它进不来，这叫测而未测啊。是由于这个日月的光明属于众生涅槃所感的相光，事相上的光，那么我们自信的光是叫性光，自信的光啊。那么这样的我们的性光才能称为是灵明啊，这个灵明就可以挥天地斗金石，挥天地就是这个星光能够变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那一切这个高山啊，铁笔石头都能够穿透过去啊，四维上下都阻挡不了这样的星光的这样的一个弥漫啊，所以这叫洞然之彻，迷所不测啊，就像阿弥陀佛的无碍光、无边光一样啊。所以跟其他的光明就不一样啊。那么这样就不是一个对待法，是一个绝代的，不是对那个歌来说通谈这个彻，而是超越了隔离和通达的对待的那种洞彻，那种彻过去就叫洞彻啊。好，这先了解这个灵明洞彻，我们自信光的特点。好，下面请看下面啊，展者不染，极者不摇，大地虽极不得称展，今为至极之中盈尽无止，极不足以尽之，故曰展极。恒则久也，长则恒之极也，大地虽坚难逃坏劫，是恒河未恒，坚持斩极，推之无实，引之无终，根骨根筋成无变异，盖常然之恒，无恒不恒，非对展说久之恒，云 长恒也。好，先看这一句啊，这是解释第二句，斩即长恒啊，斩就是不染的意思啊，不受污染啊。这个即呢，就是不动摇的意思，不摇。这是代表我们的心性之体啊，这个即呀 啊那跟这个大地相比，大地呢，我们看它也是有一点长至即然啊，但是大地是这个土块呀 啊石头啊啊这种精致沙粒呀、啊、充满，所以它称不上斩，它很污秽啊。那么在心性的这种极静的体现当中，是淫静无止。淫静就是它很干净啊，心静嘛啊，心很清净，就像清净的琉璃啊，内外都看得很清楚啊，这叫淫静啊。无止呢啊，就是它这个不染一尘啊，不挂一丝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很干净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一般的这个用大地的那种极呀、啊、都不足以表形容，所以就用斩极啊。好，再看长恒，恒就是久的意思，长久的意思。这个那么这个长呢，就是恒到了极点啊，恒长。那么又比喻像大地，它也很坚固，也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年代的啊一种啊坚持力。但是如果到了大山灾坏劫的时候，整个大地也都粉碎了啊。所以大地虽然有恒长，但是不能是真正的恒长啊。相比较我们心性的斩极的心体呀、啊、它是无始无终的，超时间的，推到你遥远的前面，没有找不到它的开始啊，你在推到他未来的多少多少节，找不到他的终结啊。这种心性的斩啊，斩极啊，就叫根骨根筋啊，没有一点的变异啊。是由于这个真如的这种体性呢啊，它是这种超时间的特点啊。全无变异，所以没有恒和不恒的对待，超越了恒和不恒的对待，就不是对暂时来说久的恒，是就叫长恒啊。这个你恒和不恒都在两边，两边都遣除，才叫真恒啊，无始无终啊，根骨根筋啊，不变不异的那种啊体性，就是我们《楞严经》第一句唱的“妙瞻总持不动尊”啊。好，这都是对心性的一种讨论，这种讨论很形而上啊。这个其实用语言都很难表达的很清楚啊，大家就啊依稀仿佛的听一听啊。再看下面啊。非浊者云游则不受一尘，非清者云无则不舍一法，无备者众之则无所从去，无相者迎之则无所从来啊。言即此临明斩极者，不可以亲足相背求也， 举亲族相背，亦该善恶甚凡有无生灭真简一义等。好，先看这几句，表达这个心性的情形都很难正面给出一个定义，所以常常用一种否定性的语句来表达啊，来表达非浊非清啊。非浊，浊就是有的意思啊啊，那这个有就是啊，具足一切法就叫有啊。那这个心性当中，你是非有啊？那为什么叫非有呢？非有啊，非浊就是不染一尘的意思啊啊。这个自性离开一切法的差别之相啊，所以非浊，你说它是有，主要是从假地熟地的层面缘起法，说缘起一切法就是有啊，但这个有的当下它不受一层啊，不受一层就是它是真地啊，所以这个既能是不离一层，它就是这个非有啊，非有就不是，就没有浊和浊之有啊，这里就用这个表达的形式，你不能说它是啊是有还是空啊，它是非有啊，你说有呢啊，它不受一层啊，就叫非有啊，非浊非清，但你也不能说它是空，你不能知道它空啊，为什么呢？云这个无就是空，则不舍一法啊，你不离一尘才叫空，但是我们自信具足一切功德啊，自信具足大智慧光明，自信具足遍照法界的意思啊，你不能说它是空，它不是断空，不是完空啊，它自信里面具足一切法，所以说你说它空则不舍一法，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正因为我们自信具足一切法，就叫如来藏啊，不舍一法就叫非空也啊。无备则众之则无所从惧啊，无备就是没有这个背离啊。背离就是舍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叫背啊。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才能你说有背，但实际上你这个放纵你去你是无所从去，你没有一个去来的东西啊，这就在自性层面啊，因为一切法一切空间一切世界都是在我们自信里面，你没有说从这里到哪里的一个主客体的一个空间的一种东西啊，在那种现象上有这个从南到北，但是在自信的本体方面没有东南西北啊，所以为什么佛说西方净土就在当处，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啊，你正当的念佛三昧，你不离跬步啊，当下涌出四色的莲花，不出你这庭院啊，这个七种行树围绕，你想种，你想背，想去什么地方，到哪去啊？当下就是啊，啊，所以就叫无背啊。好，无相就是啊，你去啊，从远处过来，这叫啊，你去迎啊，你去迎接他。如果你真有迎的话，他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啊，才可以叫做相。但是现在实际上他是无形无住啊啊， 就如来者无所从来啊，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没有来去，没有背向啊啊，所以没有地方去迎，就叫无相啊，这个意思啊。好，最后就说我们的这个自信的那种凝觉的光明和展然的极静的心体，你不可以用这个空有相背去求啊。标举这个亲浊相壁呢，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其他的善和恶啊，圣和凡呢、啊、有和无啊，生和灭啊，真和简呢、啊、一和异啊，你在这样的一个对待的法里面去求这个展明灵明展极的心体也是不可得的啊。那比如善恶凡圣，孔子讲性善论，但你看这个优希尊者啊，传灯就写了个性恶论啊。那讲性善，你讲性善性恶，你都不能说他错啊。那孟子是从这个世造的这一边来说性善，那这个天台的祖师从理据的这一边来说有性恶。这两者它都能够成立的啊，但是在我们的心性的这种展极的心体当中是离开了善恶的啊，善不能成立，恶就没有它的存在的余地啊。这就是宗门下的祖师阔然无甚啊。梁武帝总觉得有圣凡，那这个达摩祖师豁然无甚，截断你圣凡的对待啊。所以你说这些善恶圣凡有无生灭真简意义，都是我们凡夫的这种分别出来的啊，分别出的一切这些言说都是一个名相上的假立，没有它实际的东西啊，实是妄念所施设出来的，本质上是不可得的。好，谈这个问题啊。好，请看下面啊。大斋二句，赞词：大者当体得名，具遍长二义，以恒遍恒。满十方数集三际，更无有法可与为比，非对小言大之大也。真者不忘以三界虚为，为此真实，所谓非犯不灭，不可破坏，故云真也。体者尽万法不出一心之体，体该相用，总而名之曰真体也。好，这是解释大斋真体啊，这是赞叹的啊一个词的。这个大啊，就是大方广佛的大哟啊，是从这个心性的体来建立这个名相的。啊，所以大方广佛像，你看解释经题，大是心之体啊，方是心之相啊，广是心之用，体相用啊。那这个体呢啊，就是具足着啊这个变长二义啊，这个变就是它能够周遍啊，周遍十方的啊，空间啊，这个常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它是啊永恒的，不会变异的。从时间的层面来看啊，好，所以就 叫横遍十方，速集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三际速穷啊。横遍十方是遍义，速集三际是常义啊。那么更没有什么法能够跟这个心性可以比拟的了啊。所以这样的大，不是对待对这个小说这个大，而是超越小大对待的那个绝代的大啊。好，这是大哉啊，哉就是个语气助词的啊。再就看真体两个字啊，真就是不虚妄的意思啊。这个就根据三界啊，欲界都是虚伪的啊，这个三界都是我们的啊，这个真如自性里面所泛现出来的水鸥啊，它是不真实的，就像虚空里面的花啊，本来是没有的，但你捏木啊成花啊，这是这种不真实，三界是不真实的啊。伪呢，就是啊也是虚假啊，就好像啊你用一个黄铜说是黄金一样，它实际上不是金子啊。所以这个三界都是虚伪之法，唯我们的这个当下这一念心性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这一用圆觉经的一句话，非幻不灭啊，非幻不灭。圆觉经是讲幻生灭故，我们这个身体四大的这个捏爆身都是虚幻的，这个幻身灭掉了，你各个幻心就是心意识也是虚幻的，它灭掉，幻心灭掉之后，你所系缘的那个六尘它也灭掉啊，这六尘也是虚幻的啊，虚幻的六尘灭掉以后，你的幻灭也灭啊，幻灭灭故就非幻，不是那个就留下那个真实的东西不灭啊，就像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啊，就这个意思啊，非幻不灭。那么这样的性呢，就不会有变异，毕竟常住，超越时空啊，不同一些啊无常的生灭法，它会啊消灭的啊，所以这叫不可破坏啊，这是无为法了啊，无为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但我们的自信是不坏的啊，所以就叫真。所以这些我们啊都要在这种啊虚假的啊不真实的幻化的这种法当中来体会到这个真实的东西啊。好，这个真体啊，这个体就是我们的心性之体了啊。这个体呢啊，这个一切万法呀都不约出我们一心之体啊，离开心体别无万法啊。所以这个就叫体，里面就含摄着相，就是它的相状就能够含摄它的作用啊。这种在大性起心论里面啊都谈到这个心性的体相用的问题了啊。这个体能够含摄相用就叫真体啊。所以这个大行其心论第一讲体大啊，就是这个心体的大呀，表明一切法它在自性层面是平等的，是不增不减的啊，这叫体大。这个相大呢，就是这个心体又叫如来藏 啊，具足做无量的世间和处世间的功德，这叫相大。啊，这个用大呢，就是能够生出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的因果。啊，所以谈心性的相和它的用，都能够摄相用归这个体性。啊，这个体性含摄相用才叫真体。啊，就是总而名之真体也。啊，好，请看下面。不可思议者，如上名而夫极，极而夫名，亲浊不行，相被摸得，则心言怒绝，无容思议者一。啊，不可思者，所谓法无相想，思则乱身。今云汝占举心，尘劳先起是也。又法无相想，思亦徒劳。今云啊，是法非思量分别之属能及，是也。故曰心于缘而内往也。好，先看这一段啊。一段一段看，这些都是啊比较难讨论的啊，就是谈不可思议啊这个字啊，不可思议啊，就是阐明我们心性的那个灵敏而又斩棘，斩棘又能够灵敏啊，那这样的一个急躁不二的心体，你在事项上你怎么去理解？因为他从本以来啊，就离开言说相，离开心缘相，啊，都是不可说不可念的，啊，所以你说它是空，你说它是有，都不对。你说它是背离，你说它是啊这个淫啊淫相，都没有办法表述啊，这就真的叫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所以既能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没有你去用逻辑思维思维的余地，也没有你语言去讨论的空间啊，无容思议者也。那为什么不可思呢？啊，是由于这个法，这个心法呀，本来是无相的，空无相，无愿无捉嘛。那既然是空，它无相，你既然没有无相，你去细缘一个无相去思维它，它没有对劲呢、啊。它离开能属啊。我们凡夫思维总是有个主客体呀、啊，能啊、主体和客体，它有主客体对待它才能思维呀、啊，啊，但没有主客体的对待呢，没有能属消泯了呢，你都没有思维的余地，啊，而且你非得勉强去思，思就是分别嘛，啊，心上有一个田嘛，你在分别，啊，你分别马上这种妄念就起来了。思则乱身啊，乱身你首先就有个主客体，有个能属，但这个能属你产生的都是妄念啊。所以楞严经讲汝占举心，尘劳先起，你只要啊暂时举你这个心意识来思维，马上尘劳就起来了，这尘劳就是分别妄想执着先起来了。而且在这个法，正因为无相，对无相的东西你还要去想它，你想过头也是徒劳啊。所以就像啊《法华经》是说，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是法 就是这个妙法，就是这个实相，实相法，不是你的思量，你的第六识，你的第七识能够分别这个概述演绎所能够及到的啊。所以这个实相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能是限量清净的啊，不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范围啊。所以呢，你心啊，你举心啊，我想圆这个对境，去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你一圆，因为这个圆的是一个实相，是一个真如，它无相，无相你没有圆的对境，所以你怎么去想啊？啊，你想没有想的地方，这叫心行处灭，你的妄想杂念断了。是这个意思啊，这叫不可思啊。为什么十二光罗呢？阿弥陀佛是也有不可思的光明，不可议的光明啊，都是这种实相法性真如自信的一种表达啊。好，请看下面啊，不可议者啊，所谓理缘。言篇，言生理上，经云：凡有言说，皆成戏论，是也。又理缘言篇，言不能尽，经云：一一声具无量口，一一口出无量音，如善天女。穷竭而说，终莫能尽，是也。故曰：口欲谈而持赏也。又此经原名不可思议，故用此四字总占前文，盖是治理之极名也。好，讲这个不可议，表达我们的语言的贫乏啊，不可描述。那不可描述在什么地方？是由于这个心性的这种理呀、理性圆融啊，既然是圆融，它没有我们逻辑思维分析的余地啊，因为这个心性之性啊，理性，它超越了时空，进入了世事无碍的境界，啊，一即是多，多就是一，啊，大的啊，这个戒指纳须弥，啊，须弥纳戒指，我们好理解，那这个戒指纳须弥，我们就不好理解，啊，那你这个一念，你能够延脱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这个太圆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讨论啊。那我一般我们的语言，当我们表达一的时候，它就没有多，不能表达多。你说这个大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它小啊。你讨论真如的时候，就会违反这个啊熟地啊，说这个染法的时候就跟净法不一样啊。但是在这个理性圆融当中，这个真妄可以交参的啊，染净是不二的啊。所以我们开口就错，开口就不是那么回事啊。这就是禅宗常常讲，开口成两绝呀、啊，扬眉落二山啊，这就是我们语言的内在的困境啊，不能表述这个东西啊，所以语言没有办法去描述清楚这样的心性，所以你说也是徒劳啊。
所以这里用华严经就讲善田女她很有辩才你一生很变化很多的身，每一个身都具有无量的口一的口呢都能显发出无量的音声这个就像善田女这个善田女就是自在天王有一个天的天女，她叫善口这个善口就是她这个很善于音声语言的表达，她这个善天女呢，出一种音声就与百千种乐共相呼应就像善天女这样的一个辩才音声，你穷劫用无量劫又无量劫来诉说这样心性的圆融的理性都说不尽的所以就叫口欲谈而持赏就是这个你开口想谈想讨论但是马上这个言辞就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了那为什么是谈这个心性的问题谈到这个是这个三世诸佛口挂壁上他谈不出来是由于这个语言是他内在的困境面对这样的至极的道理没有你开口的余地所以这就口欲谈而持赏也那么再就是这部阿弥陀经原来的经题就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它原来经题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他是这个用一种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那种阅读习惯就直接佛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就包含着不可思议的功德也是一切诸佛复念这部经由于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来复念好那么这样呢都是用不可思议来赞叹这个经这是非常合适的那么不可思议就是这个至极的理性这种极明呢就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加在这样的表述上盖是至极之极明也就叫不可议看看再一段莫具节规年如是不可思议者当是何屋为自信来耳言信有二兼无情分中谓之法信独有情分中谓之佛信今云自信且指佛信而言也信而曰自法而如难非着得故是我自己非属他故此之自信盖有多名一名本心一门一名本觉一名真如一名真实一名真如种种无尽统而言之即当人临知临觉本具之一心也今明不可思议者唯此心耳更无余物由此不可议题于心同也好看看这个摩诃戒规就是谈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最后落实在这样的自信上的就前面谈的这么非亲非浊无辈无相大哉真体呀、不可思议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信
那么这个信要分清楚有佛性和法性的差异啊，佛性佛是觉的意思，法是不觉的意思啊，所以谈这个自信啊，这个信可通有情啊，也可通无情啊，所以无情分上是叫法性啊，唯独有情众生这一边才叫佛性啊。你看那个树木山花卉啊，就是这些土石，它称为法性啊。我们有情识的生命称为佛性啊，所以这里谈自性就特指佛性而言啊。这里谈自性啊，这里的自性呢啊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法尔如来，非浊得故。就是这个自信是法尔，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叫自然之智啊，不是造作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本质具足，不是造作出来的，不是心外得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智，就是自然之智。第二呢，第二个意思是是我自己，就是自己之啊之智啊，这个是我自己，不是属于他人啊，不是属于他啊，不是外道说的自然呐、因缘呐、虚空啊，或者天给予的这些啊，这样就迷失了你的迷己啊，为他物所转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不属于他啊。那么这样的自信就是表达我们的佛性，这种佛性这种表达有多种角度的表达啊，就有多名，这多名提出五种。第一叫本心啊，这个本心就是对着啊万法，外面的万法来说是本心啊，又叫本觉，本觉对始觉来说叫本觉，又叫真知啊，真知是无知之知为真知，就无知而无所不知，这叫真知。又叫真识啊，真识无识之识为真识啊，亦叫真如啊，真如就是没有变异叫真如啊。那种种无尽啊，种种无尽包括什么？又叫圆觉，又叫一真法界等等，它这个有多种表述啊，都是表述那个东西啊。那统而言之，这些不同的名词的指向，都是指向我们当人啊，这个现前见而一念的临知临觉本具的这一心啊。所以现在讲不可思议所指向的，就是我们这个心性自性啊。离开这个，没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法有这么样的不可思不可议的体性啊，与我们这现前一念这样的临知临觉的心能够相同的啊。这就像布袋和尚说的啊，只此只个心心心是佛啊，十方世界最灵物啊，纵横妙用可怜身，一切不如心真实啊。要了解我们现前念真实心的那种灵知灵觉不可思议的这种妙用。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